哪一些可以吃，哪一些不可吃的原则在哪里呢？他说可吃的圣属就是牛、绵羊、山羊、鹿、羚羊、豹子、野山羊、麋鹿、黄羊、青羊。为什么这些可以吃？第六节就解释可以吃了。凡分蹄成两半，它有一个蹄，蹄要分成两半，一个蹄还不行，要分成两半。有倒嚼的走兽，它吃东西是倒嚼，吃进去到胃里头，又到嘴巴里头，要重新再嚼了，又再吞下去，倒嚼的走兽，你们都可以吃。好了，
压点油了，
哎，那么哎，让我们来看了啊，这是什么意思？这是什么意思？好不好？蹄分两半，一个圣属它在地上走路，对不对？它走路，如果它的蹄是分成两半，它就能够分辨啊，分辨它踩的是石头了，是什么东西了，它能够区别它啊，它有分辨的能力，就是它行路有分辨的能力。它分成两半，我这只指头踩在高的地方，这只指头低的地方，哦，我知道这里高这里低，或者我这里这个指头踩在一个石头上，好不好？那个指头没有踩到这个石头上，它有分辨的能力，这是第一个，就分蹄了。第二个就是倒嚼，他把东西吃进去以后不能吞嚼啊，吃了我就完了，那个不行，他还要把这个东西重新来在嘴巴里头倒嚼，再检查我里头是不是吃了十块石头进去了啊，我里头是不是一次把很多东西吃进去。你知道啊，这些圣属吃东西有的时候要抢啊啊，他要抢我的，我怕他抢，我就马上把他就吞下去了，好不好？有啊，嗯，所以在这个时候啊，他就要吃了以后再倒嚼，就能够区别了，我里头是不是有些东西不该吃的？怎么办呢？倒嚼的时候就把它怎么样吐出来了，他就把它吐出来了。
那猪也不倒嚼，那猪不能吃呀。
哎，所以等等我们就讲了哈，好不好？那么这个倒嚼就是表示里面的分辨能力，里面的分辨能力。分歧是指通外面行路的分辨能力，行动的分辨能力啊，外面的行动有个分辨的能力，这是两个不同。倒就是里面分辨的能力，你能够里面分辨它，我吃了这东西好不好？所以这两个都有一个很重要属灵原则，就是分辨的能力。那比方说我们一个基督徒什么东西你都吃，那么我们现在说吃啊，就是代表吸收进去的意思。那么你看啊，今天有个基督徒啊，他吸收的精神粮食，什么录像带都可以看，你看到没有啊？黄色的不好的他也在那里看，这就代表你吸收进去没有分辨能力了，里面吸收了。所以神在这里讲里面有一个分辨的能力，外面的行动行为也有一个分辨的能力。如果是这个动物它有这种分辨能力，你就可以吃了。所以底下跟我们讲了牛，讲了羊，这些都是可以献祭的，看到吧？啊，这些都用来献祭的。那么第六节又讲了，凡蹄分为两半，又倒嚼的走兽，你们都可以吃。这就是原则了，就是里外都有分辨的能力。也就是说，行路它能够分辨。实际你的东西里面吸收的也能够分辨，内外都能够分辨的，这种可以吃。第七点，但那些倒嚼或是分蹄之中不可吃的，那是骆驼、兔子、沙番，因为是倒嚼不分蹄。你看这个骆驼没有蹄啊，骆驼就像狗一样，那是梅花藻啊，它是 他不分体。体本还有一个意思，就是保护你自己。体啊，不但你能够分辨，你还能够保护你自己。不分体，没有体，就是你不能保护你自己。所以骆驼兔子沙帆是道教不分体，就与你们不起劲。第八节讲猪，猪因为是分体却不道教，猪我们知道有猪体啊，它不道教，它里外面看来干净，对不对？能够分辨，里面不能分辨了，它没有里面分辨的能力。
猪外面看着也不干净。
对，它不道教，就与你们不接近，这些瘦的肉你们不可吃，死的也不可摸，它不接近了。那么我们看哈，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常常用这个猪和狗来做比方啊，来做比方。请我们读马太福音第七章。第六节，马太福音第七章第六节，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恐怕它见他了珍珠转过来咬你们。好，这是什么意思？这里告诉我们，圣物不能给狗，因为狗啊，既不分蹄又不倒脚，就是里外都不干净。那么这个在圣经里是指着外邦人讲的，指着外邦人啊，外邦人就是狗啊，为什么它里外都不干净？外邦人，
我给你讲叫狗肉营养
好，那是另外一个问题啊。我们说从圣经上来看，狗是代表外邦人啊。你看怎么知道它是代表外邦人呢？那请我们读马太福音十五章。马太福音十五章，请问从22节读起，要读到28节啊，我们请。
有一个迦南妇人从那地方出来，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我女儿被鬼附得甚苦。”耶稣却一言不答。门徒近前来求他说：“这妇人在我们后头喊叫，请打发他走吧。”耶稣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那妇人来拜他说：“主啊，帮助我。”他回答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妇人说：“主啊，不错，但是狗也吃他主人桌上掉下来的碎渣子。”耶稣说：“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吧。”从那时候他女儿就好了。
你看啊，这个人叫做迦南妇人啊，迦南妇人是一个外邦人啊，他去求主耶稣，他求主耶稣的时候，他称呼主耶稣那个称呼啊是不配的，他不应该这样称呼的，他称呼错了。他怎么称呼呢？他称呼他是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既然是大卫的子孙呢、啊、那就是主耶稣是救大卫的人，对不对？大卫后代他才能够医治了，你来求我，你不是大卫的子孙了、啊、所以主耶稣一言不答，他不开不讲话，所以门徒就来求他说：“这个妇人在我们后头喊叫，打发他走吧。”耶稣就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死里的羊那里去，我是大卫的子孙，我只是往以色列那以色列人那里去啊，我怎么会到你迦南人这里来把神的恩典给你啊？”好，你看那意思，这句话就是责备那个妇人，你喊错了，你不应该喊我是大卫的子孙，对你来对以色列人讲我是大卫的子孙，对你来讲我应该是你的救主，对不对？嗯，大卫的，如果你说我大卫的子孙，你沾不了边啊，你沾不了边，他只是说错了。25节，那妇人来拜他说：“主啊，帮助我。”他回答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 一看这句话什么意思啊，我不过是大卫的子孙，我只能喂养以色列人，以色列人是应该享受这个饼，对不对？我怎么拿给狗吃？你看这里说了狗，就是说里外都不洁净啊，他是外邦人，里外都不洁净，怎么拿给你吃呢？好，但是这个妇人就讲了一句话了，27节，妇人说，主啊，不错，这是狗也吃他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儿，这是什么意思啊？我不配，你把以色列的饼拿给我吃，我是不配的。但是以色列人吃不完，还掉了一点在地上，哎，我这个条狗总可以吃吧，懂不懂这个意思？对了，那么这个你就看见他有信心啊，他要神的恩典，看到没有？他要神的恩典，这个饼我是不配的，但是哎，你们总有儿女总有掉在地上的吧？你看我们哪一家人的孩子，小孩子吃饭不掉一点在地上吗？啊，那个狗就来把它吃掉了。好了，这个心情就大了，就说，主啊，我不配，我就是一个狗，但是以色列人剩下的可以给我一点吗？你看他的心情就是这么大。所以底下主耶稣马上就讲了，28节，就是说，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吧。从那时候他女儿就好了。好，从这里我们就证明一件事情，狗是里外都不洁净，啊，里外都不洁净，所以就不能够把圣物拿给他，把他分给其他。那么猪是代表什么意思呢？猪是分蹄，但是不倒脚，就是外面看起来是很干净的，有分蹄了吗？里面呢不干净，这是代表法利赛人。法利赛人就是外面做的高傲贸然，对不对？啊，法利赛人就是把佩戴的经文做宽了，站在路上是可是路上要祷告，你看我好很虔诚。法利赛人说外面做得很好，所以就是外面看来是圣洁的，分歧了，但是里面呢就是不行的，是假冒伪善。所以猪是指着法利赛人讲的，所以主耶稣在七章马太福音七章就讲，对于狗的话，圣物不能够给这些狗，珍珠不能够丢在猪的前面。什么叫做珍珠？圣经里说的珍珠就是我们基督徒属灵的经历，属灵的经历。有一天在新耶路撒冷，你看那些城门都是珍珠啊，那就是我们这些基督徒今天跟随神，我们忠心的跟随神，我们的经历都把我们改变了，我们就像珍珠了。珍珠是怎么来的？那我们知道珍珠啊，就是在河海里面一个瓣，它出来晒太阳，它就打开了，一阵风一下吹了一个沙子进去，就把它那个地方刺破了，出血了，它赶快就活起来，但是沙子已经进去了，沙子把它刺破的地方流血的这个地方，以后就长出一个珍珠来，珍珠是这样长成的。这个意思就是代表十字架，十字架那个沙子就是代表十字架，十字架的工作是我这个人变成了珍珠了，你看看。哎，对了，那么这个呢，也就是主耶稣所讲的，圣物是不能给狗的，因为它里外都不洁净，它不懂。珍珠不能给猪，因为猪啊，它只知道外面，只做外面给你看，它里头没有经历的，对不对？法利赛人里头哪里有经历啊？他只是外面做个样子给你看，你看我很虔诚啊，这是法利赛人。好，因此珍珠不能丢给猪了，你丢给了他，他根本不理会，不懂得，转过来他见他了还来咬你，他不懂啊，咬你他还来倒讲你，来批评你，来说 因为他不懂属灵的经历。那么在主耶稣的时代是法利赛人，那么在今天我们这个时代，就是有好多人他没有里面的经历，他只有外面的东西啊，外面分歧里面没有，这种圣经就说他不懂得珍珠，不懂得背十字架，他也不能够成为一个珍珠。因此旧约和新约那个属灵的原则是一样的，是一样的。如果我们不懂得属灵的原则，我们就在那里批评以色列人，他们只吃牛羊肉啊，啊，他们不能吃猪肉的，啊，他们不吃狗肉，你看狗肉营养很好啊，对不对？我们从营养去分偏见，他就错了，哈哈，这个不是营养的问题了。
哎，你说旧约
和
新约属灵的原则也是普遍取的吗？
对，完全是一样，
都这样。
对呀、啊，旧约因为都是神定的嘛，我们是说原则是一样，好不好？但是神的做法又不同了，神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做法就不同了。好，哎，你像在新约来讲，今天神没有说你不能吃猪肉啊，新约没有说不可以吃狗肉啊，没有吧？啊？旧约不能吃的，今天我们新约都可以吃啊，啊，为什么缘故呢？因为原则是属灵的原则，不是说你吃了那是什么东西。但是以色列人今天就守那个外面的东西了，他不懂得属灵的原则，以色列人他就守外面的东西。好，好，我想这一个就是我们回到生命记的十四章。第八节，猪因为是分体却不盗掘，就与你们不接近，这些瘦的肉你们不可吃，死的也不可摸，因为不接近了。死的意思就是代表没有生命了，活的它有一个生命活在里头，死的它连生命都没有了。基督徒要特别注意死的，这里说的死的有一个属灵意义。什么属灵意义？就是我们基督徒在我们生活里头，我们家庭生活、教会里的生活里头，你千万要注意，不要把死亡的东西带来，死的东西不要带来，就是没有生命的东西。我们一定要供应人生命，供应弟兄姊妹生命，而不让死亡去供应弟兄姊妹。什么叫做死亡归因地什么呀？讲闲话那就叫死亡啊！啊，有的时候几个弟兄姊妹在一起啊，不该讲的他讲啊，批评别人论断别人啊也不该啊，啊，这个就叫死亡了，你落的就是死亡，不能供应别人生命。所以在弟兄姊妹中间不能散布死亡，我们不要散布死亡。那么有的人喜欢去散布死亡，一点好处都没有，他可以把一个传道人，可以把一个什么人讲的一钱都不值，有的进来的人还和他的一起讲，有的东西可能不一定是真实的事情，不是真实的事情。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要注意，就是我们一定不要把死亡带到教会里面来，带到弟兄姊妹中间，我们只能把生命带进去，供弟兄姊妹的生命。所以有一个姊妹啊，她在学这个功课的时候，她听见别人在那里讲很多闲话，很多小话，她听了以后她里面很不平安，她就走开了。因为她说参加了这里，要不然你就点头，要不然你就摆头，要不然你还人家还问你你同不同意，他说那我就走开，我不听这些东西啊。这个就是把死亡带进来。所以说死的不可吃，我们讲吃就是吸收进去嘛，啊，吸收进去，所以这些不能把它吸收进去。好，现在我们看第九节，现在讲水里的啊，水里的 水中所吃的乃是这些，凡有刺有鳞的都可以吃。刺，我们知道鱼的刺，刺是它行动的方向是靠刺，对不对？啊，行动是靠刺，所以刺是能够掌握行动的方向，或者分辨行动的方向是靠刺。那你说一个鱼在水里它行动的时候，而这边有不好的情况来了，它赶快右边有来了，我就往左转，就游开了，它能够分辨。所以刺是它行动的方向。鳞就是保护它自己，不是外面的，保护它自己啊，鳞就是保护它自己啊，你看那个鳞是很厚啊，保护它自己，不受外面的影响。所以这个水中的这个鱼有刺有鳞，就是说它能够分辨我的方向怎么走。我是一个基督徒，我一定知道我这个方向不能随便走，好的不好的东西来了我就走开，不和他们在一起。您就是保护我这个人，哎，我要保护自己，不受外面的邪恶的东西的影响，他能够保护他自己。这两个方面，如果有您有刺可以吃啊，也就是接近的，接近的。第十节，无刺无鳞的都不可吃，是一年不接近，既不能保护自己，也不知道我前进的方向怎么走啊，这个你就没有办法啊，那就不接近了。好，我想这个呢就是圣属和水里的吃的这个属灵的原则，就是这个原则了啊。当然今天我们不同了啊，今天你水里的什么东西都可以吃，有毒的你就不能吃，好不好？你都可以吃啊，因为我们只是说这是一个属灵的原则，今天不要我们去守这一个，以色列人今天要守，我们不守这一个啊。现在我们读第十一节，要读到二十一节，这里头有几个难认的字啊。好，
凡洁净的鸟你们都可以吃，不可吃的乃是雕、狗头雕、红头雕、三小鹰、药鹰与其类、乌鸦与其类、鸵鸟、夜鹰、鱼鹰、鹰与其类、枭鸟、猫头鹰、角鸱、鹈鹕、秃雕、鸬鹚、鹳、鸬鹚与其类、带人与蝙蝠，凡有翅膀爬行的物是与你们不洁净的，都不可吃。凡洁净的鸟你们都可以吃，凡致死的你们都不可吃，可以给你城里寄居的吃，或卖与外人吃，因为你是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民，不可用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
这里读得很好啊，有好多字很难认的哈，啊，他字典这个领导完全是对了。那么这里我们看鸟就是天空飞的了，能不能够吃还有一个原则，这里讲的不可吃的像雕这一类的东西，为什么这些东西不能吃？因为这些它是肉食的，它是吃肉的，这些鸟不但吃，它一般都是吃死的肉，尸体啊，这就不好了。所以死了的东西在神来看没有生命的就是不洁净的，他去吃这个死了的东西，死亡的东西。我们神的儿女一定要分辨，有生命的我们可以吃，那就是属灵的意思，就要供应生命，他能供应生命的我可以吃，死的东西他不供应生命我不能吃，这些就专门吃死亡的尸体，这个不洁净的我们不能吃。这个呢是对以色列人来讲 那么今天对于我们新月就不是这个，新月的那个属灵的意义就是死亡的东西我们不要带来教会来，我们也不去碰那些死亡的东西。十九节啊，下面就讲了很多了。十九节呢，就是凡有翅膀爬行的物，是与你们不接近，都不可吃。它又有翅膀，它又在地上爬行，那我们要看了，有翅膀就应该在天上飞，但是呢，它要在地上走，地是不接近的，是受咒诅的。我们知道亚当犯罪以后地就受咒诅了。你有翅膀你应该在天上飞，所以圣经里就有个规定，如果你是有翅膀，你在地上啊，不是生活在地上，你在地上和地的接触是跳走的，跳跳一跳的，哎，这种可以吃，因为你还可以离开地，不跟地连接在一起。如果你有翅膀又不在天上飞，又要在地上来，又飞不起来，要在地上来，这种就不接近了，就不接近了。为什么？圣经里是把天和地是分开的，天是代表一个范畴，属天的就是圣洁的，属地的就是不圣洁的。你既然有翅膀你就该属天，你也不属天，你还要在地上来，你又飞不起来，有翅膀你都飞不起来。好了，这一种怎么办呢？好了，那就是不接近了。你有翅膀本来应该到天上去属天了，但是你仍然属地，地是不接近的，受咒诅了，这种就不能吃了啊，这种不能吃。那么我们请读一点圣经利未记的十一章，21节，21节啊，要读到第22节啊。只是有翅膀用四足爬行的物中，有足有腿在地上蹦跳的，你们还可以吃。你看到没有，蹦跳就是它可以离开这些地，虽然它有翅膀啊，它也可以飞得起来，它也可以在地上，但是地上是蹦跳的，就是你可以离开这个地啊。如果你离不开这个地，那就不接近了，好不好？因为地是不干净的，是咒诅的。所以22节就讲，其中有蝗虫、马蚱、蟋蟀及其类、与其类、蚱蜢与其类，这些你们都可以吃。但是有翅膀、有四足的爬物，你们都当以为可憎。这个叫爬物，在地上爬的，看到没有？它又有翅膀，它又不能飞，它又不能跳，它在地上爬，这种你们就不能吃。对。那么我们只能说它的原则，好不好？它的原则就是属天属地的关系，有翅膀已经应该属天，你又不属天，你又是属地，属地你又不能脱离地。你说马达它可以跳嘛，啊，脱离地，这个就讲到一个属灵的原则。今天我们每个基督徒啊，我们都是属天吧，对不对？但是我们今天还属地，
还属马达，
我们还属地，就怕你属地属了你跳不起来，你跳得起来你有的时候还要脱离这个地，你跳不起来你一直和地连在一起，这就不好，好不好？这是属灵的原则，它是这个原则。好，现在我们再回过头到申命记的14章21节，凡致死的你们都不可吃，可以给你城里寄居的吃，或卖与外人吃，因为你是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名 致死的就是死亡控制了他了啊，他自己愿意落在死亡的里头，就这个意思。哈，哎，外人他就不管了，因为他外人呢就不是以色列人了，以色列人要圣洁，外人就无所谓了，他可以吃，他不怕这个，哎，所以以色列人是不能吃，致死的。
就像今天我们圣徒不能吃血，但外邦人可以随便吃，是吧？
对，外邦人他们吃。好，这里我们看所有吃的问题，只有一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圣洁不圣洁，洁不洁净。好，那个原则就用到我们今天基督徒的身上。我们今天吸收任何一个东西，吸收进来，包括你耳朵吸收的，眼睛吸收的，你要看嘛，你要听嘛，思想要接受的，就看这些东西接不接近了。
现在是吃在
这里吧？对，所以这个我们在主的面前要求主保守我们，有的东西我们不能够听的，不能够去看的，不能够去接受，有的东西连闻都不能闻的。啊，那不是有些青年人他很喜欢闻那种什么水的味道啊，啊，那个香蕉水还是什么水的味道啊，那是麻醉自己啊，那吸毒了，你看这都不行了，所以不能随便看，不能随便闻，不能随便听，啊，不能随便吃，为什么？你吸收进去就对基督徒我们在神的面前就不圣洁了，因为好多东西会把我们引到外面去。所以为什么一个基督徒早晨起来第一件事情一定要先亲近神，第一件事情亲近神，哎，而不要去先看电视，不要先去做别的事情，先亲近神以后，然后我再去找别的事情，啊，这个是非常重要。我把今天一天都交给主了，
然后再去犯罪，
啊，然后再做别的事，不叫犯罪了，然后你再做别的事情。圣灵就要教导你了，
那蹦起来又掉下来了。
哎，对。那么基督徒是有这种情况啊，跳起来很想属天，但是自己控制不了自己就属地了，那，啊，怎么办呢？就仰望主了，因为主才来救我们。
这是我们基督徒的难处。
哎，我们人不能靠自己，没有办法，好不好？所以这个原则就是这个原则了，属灵的原则。现在有一个不肯用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我们晓得这个山羊羔母啊，就是他妈妈，妈妈的奶是做什么用的呢？是拿来喂山羊的，是不是喂他长大吧？要供给他生命，使他长大。但是现在啊，你拿他应该拿给他吃的奶，你为了要享受，拿奶来煮这个小山羊，煮来吃。啊，这个神就认为这是不好的。为什么不好？因为这个奶是应该让他吃的奶，你用他应该喂他的奶把他杀死了啊，杀死了。那意思就是举个例来讲，用我们今天属灵的原则来讲，本来这个小弟兄这个小姊妹啊刚刚信主啊，谈到他都不懂啊，你应该是拿他的奶怎么样来喂他呀，对不对？使他长大。你不是，你没有拿奶来喂他，你一拿他的奶来把他杀死了啊，杀死就是本来你应该是喂养他的，你没有喂养他，结果应该用他吃的这个奶，最后把这个奶用来把他杀死了。这种事情在我们的身上有没有啊？有。你看我们在帮助一个比我们幼稚的弟兄的时候，青年弟兄的时候，我们常常会用很多话语，有很多做法，不是供应他生命，不是使他长大，而是这些东西一出来就把他杀死了，就把他杀死了。所以圣经里头就给我们规定， 哥林多前书第十章有两个原则，或者我们再把这两个原则读一读。哥林多前书第十章，23节，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无任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来要求别人的益处。好了，你看这个原则就很重要，什么叫造就人，什么叫求别人的益处啊？你是要拿他的奶去喂养他吗？要喂养他，求他的使他觉得有益处了，帮助他生命的长大了，你去喂养他。你千万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为了我的益处我就不管你，我就可以把你杀死，我几句话就把你杀死了啊，弄得这个小弟兄或者青年的弟兄青年姊妹都不知道怎么办啊。那么我在这里举一个例，我在别的地方和一辈弟兄姊妹在一起，其中有很多青年的弟兄姊妹，那里有个特点，就是姊妹多弟兄少，所以啊他们到了20岁左右啊就不容易找到对象了，弟兄容易姊妹不容易。那么这个姊妹啊，这个讲道的弟兄啊，带领他们的弟兄啊，传道人啊，老是跟他们讲，信与不信的不能同父一儿，你不能去找不信的人啊，这是不是圣经上的话？这是圣经上的话。你知道啊，山羊羔母的奶在圣经里头是说的神的话，叫做灵粮啊，记不记得？那是灵粮啊。既然是灵粮，你是应该用这个灵粮来喂养它，你不是用这个来把它杀死。他就讲，你不能够，你们不能够在外面找不信主的人。哎呀，这个原则一想，很多姊妹都害怕了。其中有一个姊妹啊，就外面有一个男朋友是没有信主的，他是悄悄的和他约会，不敢带到教会里头来，连弟兄姊妹的面都不敢，走在路上都要看那对面男面来弟兄姊妹，如果来的弟兄姊妹两个赶快分开，他就赶快走。哈哈，这么一个情况，为什么？因为圣经有这句话，信与不信的不能同父一儿。然后来啊，我有次和他们聚会，青年聚会，他们就问我这个问题，我就给他讲，我说假如你有一个不信主的朋友，你把他带来信主吗？你发传福音给他吗？就好了吗？来救一个人吗？啊，不能说，传道人说不能来往，那个不对的。你可以啊，你把他带来信主啊。哎呀，这个姊妹听见了非常感动，以后啊我们就有一个小组的传福音，她真的大胆把这个男朋友就带来。那天晚上我们就给她一传福音，她马上就接受了，就信主了。一信主以后啊，好，他们以后就不久就结婚了，而且这个弟兄和这个姊妹现在在教会里头都在服侍，你看。所以这个就是说，我们不能拿神的话去把一个弟兄一个姊妹杀死，不行的，你总得留一点后路吧，好吧，有点后路。所以我有的时候有人跟我讲，哎呀那个弟兄他怎么有问题，那你跟他谈吧，我现在都不能马上跟他谈，我自己觉得要跟他留一点时间，要为他好好祷告，谈怎么谈，哎，还不能凭我的意思谈，不能很生硬的把这些话拿去把他杀死，你总要把他救活，好不好？这个是非常重要。好，我想这个原则就是说，不可用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
我受洗的那次，牧师讲到200-300人呢，都是不信主的人，这个牧师特别强调，不信主叫着硫磺火炉里烧， 后来我们那个尸体结束以后啊，大概有几十个人到我们家，他大概要谈谈事。哎，三天才去的，你知道吗？很不得了那次，我就写了一个东西，讲的讲的他讲的没错嘛，对不对？圣经要义。
其实
对
万一
啊，不要把别人拿来杀死，
是
圣经的话，神的话只能把人救活，神的话都能把人杀死了，这不是神本意了，好不好？除非这个人是一直犯一个罪不悔改，那是另外一个问题。好，我想这个要有属天的智慧啊，要弄清楚神的话。好，现在我们要读十四章的读22节，要读到26节。
你要把你杂种所产的，就是你田地每年所出的十分取一份，又要把你的五谷新酒和油的十分之一，并牛群羊群中投生的吃在耶和华你神面前，就是他所选择要立为他名的居所，这样你可以学习时常敬畏耶和华你的神。当耶和华你神赐福于你的时候，耶和华你神所选择要立为他名的地方若离你太远，那路也太长，使你不能把这物带到那里去，你就可以换成银子，将银子包起来拿在手中，往耶和华你神所要选择的地方去。你用这银子随心所欲，或买牛羊，或买清酒浓酒，凡你心所想的都可以买。你和你的家属在耶和华你神的面前吃喝快乐。
我们看这里啊，有一个就是第22节，撒种所产的，就是你田地每年所出的十分取一份，这个是要给拿出来的啊，十分之一是为着神用的。23节，又把你五谷新酒和油的十分之一，并牛群羊群中投生的吃在耶和华你神的面前，就是他所选择要立为他名的居所，这样你可以学习时常敬畏耶和华你的神。十分之一是属于神的，牛羊里面投生的也是属于神的，这是圣经里规定的。属于神的就要献给神，献给神你要在哪里献？你不是说我住在我的城里的献，因为以色列人，你看有的人以色列人已经没有国家了吧，啊，有的人在南非，有的人是在欧洲，你说我这些要是献给神了，你就不要在欧洲献，不要在南非去献，你就一定要带到哪里去？带到耶路撒冷，因为那是属于神的，在那里去献给神。上两次以前我们曾经讲了神立为立民的居所要在哪里去献给神，所以他就讲了这个问题了。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就你可以学习时常敬畏耶和华你的神，你不要忘记了你要敬畏他。如果这里又有一个条，那个地方离你住的地方太远了，耶路撒冷，那我牵一条牛去牵到耶路撒冷要走好久啊，也许原来要走好多个月，可能没有牵到，这个牛就死了，好，对不对？那怎么办呢？啊，那么你就可以25节换成银子，将银子包起来拿在手中，往耶和华你神所要选择的地方去。你用这银子随心所欲，这个心字原文不是心字，原文是魂字。或买牛羊，或买清酒浓酒，凡你魂所想的都可以买。魂就是代表我的思想感情意思，我把这个银子拿到那里去买我认为神所喜欢的，我认为应该献给神的酒也好，五谷也好，牛羊也好，我在耶路撒冷买。所以大家应该记得主耶稣曾经接近圣殿的时候啊，圣殿里有兑换银钱的吧，兑换银钱，但是不应该在圣殿里兑换，你从外面兑换嘛，他们搞到圣殿里头来兑换来竞争，那就错了，你可以在外面兑换，兑换了以后你再去买嘛，好不好？ 这样就可以和你的家属在耶和华你神的面前吃喝快乐啊！因为我感谢神，神今天赐给我这个欧元啊，我到以色列去换成以色列的底纳尔，要换成那个钱了。钱呢，然后我就感谢神，我就把这一个拿来奉献给神了，买了奉献给神。这里就告诉我以色列人，千万以色列人不要忘记，神祝福了你，你不要忘记神的祝福。神使你丰富了，你一定要把神应该得的要给神，要奉献给神。但是我们原来已经说过很多次了，在新约没有十分之一的奉献，新约不再讲十分之一了。新约那是根据哥林多后书第八章第九章，那里是说捐的乐意的是神所喜悦的，所以保罗说不要做难，不要勉强，捐的乐意啊，神怎么感动你你就怎么，神特别祝福我，我感谢神，我就多奉献一点给神啊，这是你里面的感动啊，不是要十分之一，好吧？这每所以根据个人的情况，这是在新约，旧约呢，那是按照十分之一的原则啊，十分之一原则。好，我想这里就是说到神所要的十分之一啊，应该还有头生的牛羊要给神。好，现在我们要读，请琳达这位读。最后的二十七到二十九节，
住在你城里的利未人，你不可丢弃他，因为他在你们中间无份无业。每逢三年的末一年，你要将本年的土产十分之一都取出来，积存在你的城中。在你城里无份无业的利未人和你城里寄居的病孤儿寡妇都可以来吃的饱足，在耶和华你的神必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
好，那么这里我们看每三年的末一年啊，每三年的末一年，以色列人还要把本年的土产的十分之一拿出来做什么用呢？要给利未人，利未人是神拣选他们来侍奉神，他们没有业没有地，他们也不能种庄稼，好了，一定要给他们，使他们还有些孤儿寡妇要怜悯他们。我们在读利未记的时候曾经读过，还有一个叫安息年，七年那些中间有六年征耕种，第七年不要耕种，剩下的就给这些人了啊。但是这里是指到利未人了，三年的末一年一定要抽出十分之一来，你越愿意这样做，神就越祝福你，这是非常奇妙的事情。你越不做，神就 越不能祝福你。所以下一次我们要读十五章，你会看见十五章特别讲到豁免的问题了。神喜欢豁免，神喜欢怜悯，喜欢把恩典给别人。好，所以这里特别提到利未人，又提到孤儿和寡妇，神希望以色列人要照顾他们啊，要照顾他，不能忘记他们。好，我想这一章圣经十四章主要是提到要以色列人圣洁，他们在一切的事情上不能学外邦人的风俗，吃的东西应该怎么样圣洁，在神献给神的东西上面要圣洁，十分之一和头生的牛羊应该是神的，也要圣洁，不能自己拿了。另外每逢三年的末一年也要把十分之一拿出来，为着立位人，不能把神的东西据为己有，那就是不圣洁了啊。好，我想这一章圣经主要就是说到以色列人在什么样有圣经。好，那么我想我们今天呢就读到这里。
让我再回想那一九千万，我就把感恩重新
颂，升起颂章。现在我们要请金大姊妹从第一节要读到第十一节，第一节读到十一节。
每逢七年末一年，你要实行豁免。豁免的定例乃是这样：凡债主要把所借给邻舍的豁免了，不可向邻舍和弟兄追讨，因为耶和华的豁免年已经宣告了。若借给外邦人，你可以向他追讨，但借给你弟兄，无论是什么时候是什么，你要松手豁免了。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遵行我今日所吩咐你这一切的命令，就必在你们中间没有穷人了。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的地上，耶和华必大大赐福于你，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必照他所应许你的赐福于你。你必借给许多国民，却不自向他们借贷；你必管辖许多国民，他们却不能管辖你。第七节，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无论哪一座城，你弟兄中若有一个穷人，你不可忍着心站着手不帮补你穷乏的弟兄，总要向他松开手，照他所缺乏的借给他，补他的不足。你要谨慎，不可心里起恶念，说第七年的豁免年快到了，你便恶眼看你穷乏的弟兄，什么都不给他，以致他因你求告耶和华，罪便归于你了。你总要给他，给他的时候心里不可愁烦，因耶和华你的神必在你这一切所行的并你手里所办的事上赐福于你。原来那地上的穷人永不断绝，所以我吩咐你说，总要向你地上穷苦穷乏的弟兄松开手。
今天我们读第十五章，这里提出来一件事情，就是每逢七年末一年，你要施行豁免。那么第九节就专门把第七年的豁免年快到了，你看到没有，就把这一年称为豁免年啊，称为豁免年。什么叫做第七年？就是他们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以后就要开始数了，先数六年，六年以后就是第七年。那么我们在读过了利未记，请我们现在回过头，我们读利未记第二十五章，也提到这一件事情，但是他用的叫做安息年。好，那么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七节。
二十五章第一节，耶和华在西乃山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到了我所赐你们那地的时候，地就向耶和华守安息。六年要耕种田地，也要修理葡萄园，收藏地的出产。第七年，地要守圣安息，就是向耶和华守的安息，不可耕种田地，也不可修理葡萄园。一落自长的庄稼不可收割，没有修理的葡萄树也不可摘取葡萄。这年地要守圣安息，地在安息年所出的要给你和你的仆人、婢女、雇工人并寄居的外人当食物。这年的土产也要给你的牲畜和你地上的走兽当食物。”
好，那么这里告诉我们啊，第七年就叫安息年。我们知道我们人都要有安息，圣经里告诉我那个叫做安息日啊，每一个星期有六天我们做工，第七天就休息，那叫安息日，人是安息日。但是对于地来讲叫做安息年，地来讲叫做安息年。六年耕种地，第七年地就守安息了。那么这个概念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知道人犯罪以后，人就要耕种这一个地，地就没有安息了，人也没有安息了，地也没有安息，人也没有安息。所以圣经规定人一定要守安息。 大家记得在创世纪第一章，神创造天地以后，那么神是用六天创造，第七天神就安息了。圣经讲是神安息，没有讲人安息，因为人没有做工。但是到第三章，人一犯罪以后，人就没有安息了，人就要种田了。大家记得啊，啊，地也受到咒诅了。或者我们请读《创世纪》第三章。我们要从第四节，第十七节读到十九节。
又对亚当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棘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人要归于尘土。
好，那么你看见人犯罪以后啊，地也受咒诅了，亚当当然受咒诅了，地也受咒诅了，亚当就要必须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那就是一个终身的劳苦。这个劳苦一直到今天都有劳苦，你看我们人劳不劳苦啊，劳苦。那么当时人的劳苦就是种地啊，耕种这个地，所以地就为他的缘故受了咒诅了，而且地也长出荆棘和棘藜了，地不希望长这些东西啊，所以荆棘和棘藜是受咒诅的东西，地不盼望长这些东西，所以在罗马书第八章讲地这个宇宙啊，这些被造之物都浮在虚空之下啊，虚空之下。所以神就规定，不但人要有安息，地有六年你耕种它，第七年地就要安息，这是神规定的。那么所以在利未记二十五章第七年，地就要守圣安息，不可耕种田地，不可修理葡萄园，那么就让它自生自己去长，那么长出来的这些东西给谁呢？你们不要去收果，以色列人不要去收果，那就要给你的仆人、婢女、雇工跟寄居的外人当食物，甚至于连圣书和地上的走兽神都眷顾了，规定有一年做安息。那么我们在读利未记的时候，我们曾经讲过六年耕种，七年不耕种，到第八年吃什么？我们曾经说到这个问题了，圣经上讲了。那么圣经讲第六年就补给你，把第八年的土产就给你。你看，请我们读利未记二十五章的二十节，第六节二十五章第二十节啊，我来读。你们若说这第七年我们不耕种也不收藏土产，吃什么？我必在第六年将我所命的福赐给你们，地便生三年的土产。第六年啊，就是三年，不但供应第六年，还供应第七年，还要供应第八年，你看到没有？神就这样祝福了。所以第七年你一定要守安息，那就是说你要把你丰富的那些东西要拿给别人，要为穷人用，你不能说七年我还要去耕种就不对了，因为六年神已经给了你三年了，所以六年你有吃的，七年你有吃的，八年你都有吃的，因为你八年才耕种嘛，还没有收成嘛。
第七年还不耕种，那不撒种
哪里出来的？啊，对，第七年不要撒种，就是你说是地里流长的东西，对不对？
对啊，
有啊，就是鱼流的了，那就叫神的恩典，不要耕种， 神就给你恩典，好吧，这是神做了，好不好？我们人想人不总怎么能够有吃的，哎，神就允许他有。那么我们现在掉在地里的麦子啊，哎，神就让它长出来了，好不好？因为地上的仆人婢女毕竟是少数，不像一些人这么多数，就够他们了。好，这个就叫安息年。安息年就是第七年，在利未记叫做安息年。那么现在我们请读生命记的十五章。第一节，每逢七年末一年，你要施行豁免。所以这一年呢，又叫做什么年呢？豁免年了。那么在豁免年里面，神在这里提到两方面。第一个就是以色列人中借贷的事情，借贷的事情。所以第二节，豁免的定律乃是这样：凡债主要把所借给邻舍的豁免了，不可向邻舍和弟兄追讨，因为耶和华的豁免年已经宣告了。你这个若借给外邦人，你可以向他追讨，但借给你弟兄，无论是什么，你要松手豁免了。这里有个原则，就他是你的弟兄啊，你应该豁免了。也许这个人是几年前借的钱，借的钱呢、啊？你知道在圣经里旧约规定是不可以取缔的，这个弟兄不能取缔的。所以到了第七年，他欠你多少，到那一年你都不要算了，不要算，就说免了，感谢神。那么我们就要看见一件事情，什么叫做豁免？豁免就是怜悯，豁免就是爱。所以神要以色列人学习一个功课，就是怜悯，就是爱。我们知道我们的神就是怜悯的神，我们的神就是有恩典的神，我们的神也就是爱的神。所以圣经里讲神就是爱，所以以色列人要学习仰望神，把这一个豁免了。现在我们看第四节到第五节，你若留意听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遵行我今日所吩咐你这一切的命令，就必在你们中间没有穷人了。神不希望以色列人中间有穷人。括号里面，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给你为业的地上，耶和华必大大赐福于你。如果你守这个豁免年，你照着神的话去做，好像你损失了，你豁免了，你没有把这个收回来，但是神会大大的祝福你，神会大大祝福你。第六节，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必照他所应许你的赐福于你，你必借给许多国民，却不至向他们借贷。你必管辖许多国民，他们却不能管辖你。我们要看这里有一个原则，就是借贷和管辖有关系。你借了别人的，你就受别人的管辖，啊，受别人管辖。现在一样的，一个国家向另外一个国家贷款，那是有条件的，你必须遵守什么条件，要管辖的。神不希望以色列人受别人管辖，神希望以色列人中间没有穷人，不向外邦人去借。所以这里给我们一个原则，就是神会大大的赐福。神希望以色列人要守这个豁免年。第七节，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无论哪一座城里， 你弟兄中若有一个穷人，你不可忍着心站着手不帮补你穷乏的弟兄。如果你看见有一个穷乏的弟兄，你不可忍着心，就是心里面和手要收手，收手就是拿出去，心里面就是愿意，我愿意拿出去。第八节，总要向他松开手，照他所缺乏的借给他，补他的不足。好，我想这一个原则在新月也是这样规定的啊，新月也是这样规定的。那么现在啊，我们要请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哥林多后书第八章十四节。现在把这个录音带请继续到下一个录音带十二录音带上面去，后面没有了，是空白，并继续听《生命记》系统查经录音带第十二